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四百年的奴隶生涯，
四百年的压迫、凌辱、苦情，
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。
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。
是的，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出埃及记的时间。我是罗文辉，那跟我在一起的呢有三位年轻的朋友，请你们先介绍自己。
我是年轻朋友苏小燕。
我是年轻的朋友文玉。
我是年轻朋友的朋友月月。
大家都是年轻朋友，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哇，年轻了，年轻了好多年，起码年轻了15年了。
哇，那岂不是就剩30岁了？
不要，不，其实我没有把我的真实的年龄隐瞒啊，我已经是到了退休的年纪了，那么应该呢让位给你们了。
别，退而不休啊！
哪里，总有一天要退的啊！现在呢暂时不退啊，我暂时呢继续看出埃及记。那今天呢是第26集啊，我们查的经文呢一跳就跳到32章了，以前呢我们查考应该是25章嘛，对不对？24章，那么今天应该是25章的。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，你就发现从25章到31章，5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7章的经文呢，25到31章呢基本上就是记载着那个会幕的设计啊，还有一些献祭的例啊的条例啊，还有呢就是亚伦的穿的圣衣等等这些。那我简单的说说这几个方面。25章呢主要是讲到这个会幕跟法柜的那个设计。26章呢就是也是会幕的设计。27章讲的是祭坛会幕的制造还有点灯的一些规矩。28章呢是讲亚伦的那个穿的圣衣。29章就讲到祭坛和祭司所得的份。30章也是讲香坛、圣香、圣膏等等的制造。31章呢基本上就都是讲这些的，讲完了就是一个阶段，一个分段就结束了。那么这几章圣经呢，因为它的内容比较细节很琐碎。就算你看经文呢也会发现好像很烦，对不对？很多东西
很详细，
很详细。那因为太详细的话呢，你非得有文字，而且呢最好有图片有实物，那就更好了。那就可以每一个呢所有的东西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得见，然后呢你就知道哦，原来他说的是这些，然后呢在引申里面的一些应用到底跟今天有什么关系呢。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，在广播里面呢就比较难表达了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就跳这几章我就不查了。希望大家呢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，我鼓励你你自己就查这些经文，你可以每一节每一段都查，也可以拿找一些适当的资料，翻看一些查经书啊，或者是一些图片呢，或者是视频去看。 这些经文的内容，但是在广播里面呢，暂时我们就跳过去就不查了，所以一跳呢，就跳到第31章，
32章。
啊，
32章。
但是31章有一节经文要看看。31章呢，我们就看一节第18节，18节就说呢，31章18节，圣经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。那我认为呢，这一节经文呢，可以说是总括了以上，有6章圣经的所有的内容了。神把所有的律例、一些教导、一些做法规、什么什么会幕这些东西，那的一些法则都说完了，所有事情都说完了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。那么，这一节经文其实是概括了上帝的心意，就是说呢，好，我现在吩咐你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，要跟着这个规矩去做，然后呢你要记好了我说的所有的话，然后呢要遵照我的话去做。那么其实呢，刚才我们说刚才几章圣经，就是25章一直到31章呢，都是比较详细啊，也是很琐碎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上帝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很仔细的啊，真的是一字一句的去遵照他的意思去生活，去做这些东西。那么你想想，其实呢，整本圣经也是真的是非常琐碎的，对不对？很多教导，很多教训。那如果上帝说，哎，你要遵照我的话啊去做啊。啊，行事为人要按着我的教导，仔细的跟随我的话去做，那你马上那个反应感觉会是怎么样的？
可能我们第一个反应有点像，比方说你去银行签合同，会有很多字体非常小的条例，大概
不会去看，
我们不会一字一句仔细的去查看，因为觉得都没什么问题了，直接签名。但是上帝，特别是圣经，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特别多，不仅仅是出埃及记这里，上帝就是让他的以色列子民绝对的顺从，哪怕是一个你觉得无关痛痒的一个细节，他都要你遵守，来表明一个人对上帝到底有多大的忠诚度呢？
你们会不会觉得烦呢？
我觉得是难。
难？你怎么难烦呢？
因为你很难记得住这么多，那些要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那么你看，你只是看他的文字告诉你要怎么样去做，都可能要看很久。你看完以后也不一定会记得。
所以犹太人很聪明，他们很会背诵条文。这些很容易忘记的，真的可能要身边的人互相的提醒，多做了你就会熟。
还有他的经文会写在门框上面呢，什么匣子，
就常常
随时让
常
常都看，
常常提醒自己啊，要好好的遵守主的话。我给你说一个真实的笑话，因为我母亲呢去世了几个月了，她年纪很大了，她没有什么财产了，但是有一个银行户口呢，有40000多港币的遗产，那我要搞很多的手续才能拿到一份文件，然后呢拿到那个银行去把那个户口取消，把那40000多的钱拿出来，是这样子。那我就搞了很麻烦那个程序，以后呢真的去银行了，才发现其实昨天才发生的。银行一看，原来呢我母亲只有40000多，银行户口里面40000多，我竟然写了40几万。
你看错了，多写一个零了。
是我写错的，40几万。那个人就说，不是，那错了，你要重新再做一次。
哪来的36万呢？
结果真的要跑到那个遗产承办处，又再重新改。 幸好他不需要我重新搞，就是再填一个很简单的文件，那就搞定了。
嗯，
那我就再等大概几个星期就可以拿到正式那个新的文件，再把那个四万多的钱拿出来。
哦，还要等几个星期这么久？
对啊，他真的很慢。所以你想想，我这么简单的事情也要做很多事情，我会觉得烦呢。
嗯，
那你可以想想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哇，做会幕又这样子啊。那个桌子也这么做啊，那个圣衣就这么做，其实真的很烦。但是呢，这个烦里面，如果你还是愿意说，哎，我要听从，那就反映出你这个真的顺服的心是很真实啊。那我想，上帝就是希望我们有这个对他顺服的心。当年啊，距离今天呢，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了。到了今天呢，上帝还是这样要求我们的，他所说的就希望我们遵行，只要我们遵行呢，我们就能真正啊纪念到他所说的，他所应许的这个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千万不要怕烦啊，神的话不要怕烦啊，多听，然后呢遵行。好，我们一跳呢跳到32章了，马上就开始了啊。我们先看呢32章的第一节到第20节，32章的第一节到20节。那么这边呢就讲到亚伦摩西他们上了山，但是呢亚伦呢竟然制造这个牛犊这个假神呢，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提议和举动呢？
因为这些百姓啊等摩西等了好久，摩西都不下来。
嗯，
然后这些百姓就等不及了，就去找这个亚伦，然后对他说，哎，你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因为那个摩西呢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。
嗯，
这些百姓说等几天就等不了，然后亚伦所以就被这些百姓的这些所鼓动啊，或者所建议也好，他就自己想出，哎，不如造一个金牛犊，然后来给你们来拜，哎，这个就是你们的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，这样。
嗯嗯嗯。
我们首先可能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同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是牛，不能是其他的动物？哎，原来埃及人最常敬拜的两个神，一个公牛，一个母牛，为什么就象征会赏赐丰富、赏赐力量的一个象征来的？
嗯，
所以他们就选了造一个牛犊啊。我想呢，这里呢，亚伦呢的身份算不算半个领袖呢？可是我在这里我完全见不到一丁点领袖的风范的。他面对群众的压力呢，完全是很软弱的，没有坚守自己的信仰。从经文看，我们可以大概估计到民众当时说话的语气有点像命令你做事情。你起来，
甚至有点恐吓，我觉得。
对，有点恐吓，就一大堆人来恐吓他，起来你一定要帮我们做一点事情，我们才能够顺从你们。
嗯，
所以态度非常的没有礼貌，亚伦也没有做好他自己的本分。
嗯，对，因为当时呢，摩西跟亚伦本来他们上山，本来的意思就是要朝见上帝嘛，要听上帝的命令。但是呢，竟然这个亚伦他也是领袖之一啊，竟然做起这个牛犊假神来。那我想为什么是牛犊的神呢？刚才小燕稍微解释过了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你想想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是牧羊啊，也是就是对那个牛那个形象是非常熟悉的一种动物。虽然当时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土地去种田，但是他们在埃及那边呢已经对牛已经非常熟悉了，所以就马上想到牛呢就代表可以种田啊，可以繁殖啊，可以生养众多等等，这些就想到呢牛犊是一个神，把它做成一个牛犊的神这样子。那刚才小燕也提到过亚伦是其实也是领袖啊，对不对？做一个领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竟然让步给这一些以色列民，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？
嗯，是啊，因为其实亚伦跟摩西一起在埃及地的时候，在法老王面前真的已经使用过还有经历过很多神的神迹。
嗯，
亚伦对神是也是非常熟悉，还有应该是可以坚持他的对神的那一种敬畏吧。
嗯哼。
不过现在
就是说他应该有这个领袖的本色出来。
嗯，对，还有他应该坚持的。嗯，在虽然百姓施压了，但是在摩西的那个榜样之下，他也可以看到，在以前以色列人埋怨的时候啊，说什么话，去打压摩西的时候，其实摩西都是去求问神啊，去坚持神的那个原则嘛。但是亚伦是完全没有，他也没有说啊，这个是不对的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，立刻就答应了，答应了不止，还
好像他
主动的说，
对，
还主动的说做一个牛出来，百姓都没有说是牛。是他说的这个牛。
对，我觉得最起码如果亚伦第一个反应是不要了不要做，尝试的劝服他，我猜想他的罪行也未必这么大。
嗯，
但他是没有拒绝的。
嗯，
一方面呢，有一个很明显的罪行，就是他好像默认了群众对于摩西存疑的这个看法。
嗯，
怎么还没下来啊？或者换个角度说，亚伦根本就不是很了解耶和华，认为人造的一个神像就能够代替他，代表他，说明他从头到尾这段时间没有真正的认识神。
我觉得有可能是其实他也认识神，但是呢他真的害怕，因为百姓很多，所以他想
群众压力，
群众压力，他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安抚这些百姓。
嗯嗯，好，那我们先歇会儿，然后呢再看看，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天的话，我们会怎么反应呢？待会儿我们再谈。
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。
如果你是摩西，你愿意接受上帝的差遣，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吗？原因是什么？
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，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。
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，
是什么呢？
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，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。
哇，
数量有限，赶紧来信。
好，我们继续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的第32章啊。刚才呢我们就讲到亚伦竟然容许以色列人做这个金牛犊啊，金牛犊假神，其实他也好像是领导这些群众去做，但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他的确是面对很大的群众压力。那我就想想，如果类似的事情今天发生在你们的身上，哇，100多200万人呢、啊，逼着你说抓着摩西怎么搞的啊？给我做牛犊，做个假神来，让我们跟随他吧。那你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？
我们刚刚也开玩笑说，不要说200个人的，不要说200万人的，20个大男人你也怕了吧？
对啊，
对，其实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因为这么多人都向你要求一件事情。那你心里可能真的会犹豫或者是怀疑说，那是不是他们所要求的真的可能是对的呢？毕竟这种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，这个
你觉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？
对，当然通常不是，但是压力是非常之大的。不过在这个时候，我想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我如果真的认识上帝，心里完完全全的明白上帝的一个心意的话，我相信我还是会坚持上帝让我所做的事情。
对啊，我会问自己，我到底是怕人还是怕神？我怕人对我的攻击，还是怕上帝以后对我的惩罚呢？
对，还有就是，就算他很软弱，但是他可以先求问神啊。
嗯哼，
就不
好像他没有求问哦。
对，不需要立刻就回应那些百姓，他可以说啊，你给我一天时间，你不需要。
你可以延后那个时间嘛？
你可以延后、啊，
想办法去
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，
啊、对，你再让我再想一想，
拖到摩西下山啊！
对，这个才是最聪明的做法嘛。
求神，那所以他还有就是有可能，我不知道，我是自己猜的，他可能也有一些骄傲吧，因为有一些虚荣感呢、啊，可以发号司令的虚荣感。
对，你看他后面吩咐百姓守节啊，献祭啊。好像他觉得我自己已经做好我 祭司的这个职分了。
所以希望我们如果遇到类似的压力的时候，也真的能站稳我们的立场，站稳在真理的立场，千万不要随便的面对压力就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，就随波逐流啊，那就非常麻烦了。那所以亚伦在这边他的失败呢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。那么上帝在这个时候怎么形容这一些反叛的以色列民呢？他又怎么处置他们呢？
说他们是硬着颈项，
硬着颈项，就是硬脖子啊，
硬脖子。还有一些译本说顽梗不化
啊，顽梗不化哦，
已经败坏了。很快，这么快就偏离所吩咐的道。
嗯，
上帝这么形容他们，
就是很短时间就放弃了真理的原则了。
是没错，我们之前还称赞他们，怎么以色列民突然变得这么乖啊？重复好几次说，我得一定会遵行上帝真的道，结果
吩咐的。
对，那然后呢？上帝怎么处置他们呢？
然后上帝就打算说向他们发烈怒，然后将他们所有人都灭绝。然后最后一句呢是说使这个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，也就是说只留摩西一个人活着。
其实我看仔细看看耶和华所说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个罪行事情的严重性真的很大。耶和华是对摩西说，你的百姓啊，你从埃及领出来的，有点像呢，他们跟我已经没关系，因为他们选择离弃我，所以好像已经脱离那种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了，因为好像他们敬拜假神就等同于你毁约了，毁了之前所立的约，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行来的，让上帝是彻底的对他们失望了。
对啊，因为上帝呢只能让我们只能承认一位神，只有一个神，一个神灵，而不能有别的神，别的假神，任何的东西，任何的动物也好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取代独一真神这个地位。所以他们拜假神，对神来讲的是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罪啊。那么摩西看见上帝这么生气愤怒，怎么求情呢？
摩西说了几个重点
啊，
第一呢就是以色列是神的子民来的，还有呢他说神啊，你花了很大的力气才领他们出来的，如果他们在旷野里面被灭绝的话，那么岂不会被埃及人讥笑吗？然后
讥笑神呢、
讥笑、对，埃及人会讥笑神的。还有最后就说神啊，你曾经向你的祖先呢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保证会赐迦南地给他们的后裔的，所以你已经应许的，不可以不遵守啊。
对，有点像什么呢？怎么形容呢？好像是，就是他好像抓住神那种很人性化的那种感觉。
我觉得这个真的，首先你要跟神很熟悉，你才能够说得出这些话来。
对啊，
你知道他的属性，你也知道他的慈爱，各种的属性你都必须得清楚了解才能够说这句话，稍微说错了就很大罪了。对，就会亵渎神的名了。
对啊，他就是因为他很懂得神的心意，很了解神，所以呢抓住几个重点，比方他曾经应许啦，觉得神是荣耀的，不可能让别人，让这些外邦人去讥笑他嘛，他就抓住这些，所以呢他很能摸着神的心呢、就让神真的改变他的主意了，改变他本来要惩罚那个心意了，对吧？那其实也提醒我们，到底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？我们祷告是不是有时候自言自语呢？还是说摸着神的心去祷告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
也是肯定是想过这个问题。其实祷告的时候，多多少少呢，都是要不是说为自己的利益而求，而是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或者是寻求神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希望我能够得到学到什么功课呀，或者是有什么成长。其实我觉得这才是祷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。
对，有些时候特别是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有种带着消灾解困的那个心愿来到神的面前，希望他帮我解决面前的困难，但是
你越来越认识他，反而不会在祷告里头像自己是个主人，吩咐仆人你要帮我就是完成一二三四这个清单，反而不是这样子，有点真的像文玉刚刚说的，神呢，你让我从这里学到什么，你希望我在这个遭遇里头学到什么功课，请你给我有智慧去了解，去明白你的心意，更多的反而是这种的内容。
还有呢，有时候我们祷告慢慢的会变成很死板的，就是好像每一次祷告的内容都差不多，都是遵着差不多的口吻啊，还有词语，但是摩西的祷告就好像跟朋友讲话一样，就是因为你很认识他，所以你知道他内心想什么，他对，所以好像跟朋友bargain一样，
讨价还价，
对，讨价还价一样。
所以对啊，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深的话呢，你的祷告就更有内容，更活泼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也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提醒，要多更多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神。那么后来呢，摩西他也生气了，发怒了，他做什么事情啊？
哇，把那个法板摔下去，扔到地上摔碎了。他为了要惩罚以色列民，我觉得这个方法挺有趣的。他就是把它撒在水里，
把那个金牛犊消消掉，
用火焚烧那个牛犊啊，撒在水里啊，罚他们喝那个水。应该是神显明给他做的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意。
我觉得摔这个，最开始我发现摩西摔这个法板的时候，我开始想，就是哎呀，这是不是像家里面吵架一样，我一生气摔东西呢？
对，发脾气，
发脾气，
或者呢，就是把那个结婚证书给撕掉，就那个约法版代表好像一种神与人之间立的约嘛。好，既然你们不遵守，我就把它撕掉，摔碎。
是不是说这个摔碎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你们既然不遵守，那好吧，这个约也不给你们
了，对，
约
也
失效，也作废了，
跟你没什么关系了。
我个人看法。我觉得摩西是他自己真的发脾气比较多，
对，他也很
生气，而不是因为神吩咐他你要这样做。
哦，你反而觉得这个是出于他自己的，
对，他是发脾气，因为发脾气当然也是他也是
一个人嘛，
但是他是人，他同时也是站在上帝的角度去生气，也是对的。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把法板把它摔碎呢？然后又把那个金牛犊烧了，然后又
让
你喝点水，是不是神的吩咐？我倒不觉得是这样。
但神允许他这么做，
允许他，但是他真的是生气，真的是，对，
他就是
很难受。
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很生气啊！
对啊，对啊。
但是喝这个水这件事儿，我开始也不是很理解，干嘛要喝这个水呢？
对，我也不太懂。
后来我就查了一下，说在这个。《申命记》的时候也有提到说，如果是有一些不忠的妇人，就可能要罚他们喝一些苦水。对，
是一种惩罚，
可能跟那边有一点点关系，
有点类似。
但这里面也是他们以色列人也是不忠嘛。
对，反正也是一个惩罚来的。
对，还有也要百姓明白，那些金牛犊跟其他的物质也一样的，是没有能力的。
是，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查考这个《出埃及记》第32章的第一节到20节。暂时呢就查到这里，那么下一回呢我们继续查的下半部的经文。好，那么下次再见了。
好，下回
再见。
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，从今以后必然不再看见。